我们是何等的人，蒙了何等的恩，我们算什么呢？主居然选择要住在我们里面。好，我们一起先来读一段主的话，请打开《使徒行传》第三章，《使徒行传》第三章一到十节。翻到的话呢，我们一起读三章一节。伸出祷告的时候，彼得、约翰上圣殿去，有一个人生来是瘸腿的，天天被人抬来，放在殿的一个门口，那门名叫美门，要求进殿的人周济。他看见彼得、约翰将要进殿，就求他们周济。彼得、约翰定睛看他，彼得说：“你看我们。”那人就留意看他们，指望得着什么。我们一起读。彼得说：“金银我都没有，只把我所有的给你。我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于是拉着他的右手扶他起来，他的脚和踝子骨立刻健壮了，就跳起来站着又行走，同他们进了殿，走着跳着赞美神。百姓都看见他行走赞美神，认得他是那素常坐在殿的美门口求周济的，就因他所预兆的事满心稀奇惊讶。我们一起先有点祷告。恩主，我们感谢你，主生命气息在乎你，主我们生命的主权也在乎你。主我们再次来到你话语面前的时候，主求你的灵把你的话打开，主你的灵将你的话照亮在我们的心里头，主求你的灵亲自来跟我们各个人的心说话，也求我们的心真的能够听到你的话。主愿圣灵将你的心意借着你的话语能够来做成在我们个人的心里头。主我们仰望你，也愿你向我们仰脸给我们施恩。我们谢谢你，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使徒行传作者是路加，所以也被称作路加福音的续篇。路加写这卷书主要的目的，让他在一章八节跟我们显明了复活的基督在他升天之前给使徒们一个应许，也是一个使命，圣灵将要降临在你们身上，那时候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且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使徒行传整卷书就是一个见证，见证复活升天的主借着他的灵透过使徒们，还继续主他自己在地上的工作。所以这卷书也被许多人称作圣灵行传。圣灵给人引领，圣灵也给人胆识，并且给人能力。三章一开始讲到伸出祷告的时候，彼得和约翰上圣殿去，很多犹太人按着他们祖宗的遗传，认为一定要到圣殿祷告，并且一定要在规定的时间去祷告，他们认为这样子才算敬虔，他们觉得这样祷告神才垂听。按照犹太律法呢，一天要有三次的祷告，就是早上九点、中午十二点还有下午三点。三点就是这里说的伸出，在圣经里头伸出这个时候曾经发生过 一件非常意义非常重大的一件事，在马太福音二十七章、马可十五章那里有记载。伸出正是我们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大声的祷告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伸出是那个时候神的爱子不单忍受人的讥笑、责骂，忍受鞭打、凌辱， 甚至 要在十字架上去受死。不单只是这样，神的爱子因为把我们的罪担到自己身上去了，所以他要忍受与父神隔绝。父与子从创世以来那亲密无间的爱，那一刻也不曾分割的爱，在耶稣基督为我们罪人死的一刹那，在耶稣断气的那一刻，子与他所爱的父就好像活生生的被切断一样。这是伸出。耶稣断气的时候，圣殿里发生了什么事？圣经也记载，圣殿里头通往至圣所的那个幔子从上而下就裂开了。那个幔子里面是至圣所，原来罪人是不能进去亲近神的，如今路通了，因信蒙恩得救的人就可以踏着耶稣为我们开通的这条路来到神面前，跟他亲近，跟他祷告。但是跟犹太人的遗传不同的，新约里头我们信徒的祷告不再有时间的限制，也没有地点的限制，任何地方任何时候都可以在圣灵里头来亲近神，来跟神祷告。在使徒行传一章里头，我们看到120多人的祷告会在马可楼上，不是在圣殿里。然后在二章五旬节以后，信徒们彼此交接拨饼祷告，也是在自己的家里，随时随处都可以祷告。彼得、约翰和使徒们可以看到他们是非常重视祷告的，因为祷告是在圣灵里头来跟神相交。祷告的时候，圣灵常常会让我们看到很多我们平时可能觉得不需要做但实在又需要去做的，圣灵也会在里面催我们平时我们觉得不需要去帮但实在又需要去帮的那些人。有时候我们会发现，平时我们以为可以说的话、可以做的事、可以行的，通过了祷告，哎，你现在不能讲、不能做、不能行了。有一些平时以为不可讲、不可做、不可行的，祷告了以后，你里面就觉得你需要去讲，你非要去做，你必须去行。这是圣灵在我们的里面可以给我们在人里面给我们引导。彼得、约翰就是在不断的祷告当中领受了圣灵的引领，所以才有这里伸出的时候往圣殿去。我想他们不是按着犹太人的规条去圣殿，那是因为这个时间很多犹太同胞都聚集在那里，伸出对他们来讲是为主做见证的好时机，圣殿是得人如得鱼的好地方。但是弟兄姐妹别忘了，圣殿也是那些宗教领袖、那些工会长官最集中的地方，是那些曾经强烈主张并且千方百计怂恿百姓将耶稣送入死地的那帮人的地盘。曾经的彼得在一个小侍女的面前都吓破了胆，鸡还没叫两遍，彼得就已经是三次连连的否认主，现在哪里来的胆量？就好像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如果我们读了路加福音或者其他福音书，然后紧接着马上读使徒行传，那我们就可以看到之前的彼得和现在的彼得乃是有一个分水岭，他的生命有一个截然的变化。这个分水岭就是使徒行传二章里头一到四节那里，基督的灵按着主跟门徒所应许的降了下来。那里说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了他们所坐的屋子，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圣灵降下浇灌充满了一个人，彼得就从原来的胆怯退后变得刚强壮胆，里面是一个有使命的人。 所以说圣灵不单引导人带领人，圣灵也给人胆识胆量，并且圣灵也给顺服他的人带下那个能力，要去 做主要借着我们去要我们去做的那些事。彼得约翰就是这样，在 圣灵带领下往圣殿去。快到圣殿的时候，三章二节说，这里有一个人，这个人生来是瘸腿的。四章二十二节提到他已经四十多岁了，就是说四十多年他一直不良于行，甚至无法站立。可以想象从小他也是多么渴望跟其他孩子一样房前屋后都可以跑跑跳跳，也可以想象在青年壮年的时候他多么渴望有健康的体魄，可以有敏捷的身手，可以做事，可以谋生。退一步讲，虽然生来瘸了腿，如果家境还可以的话，或者他的父母也尽可以雇个人来陪伴他服侍他，少一些痛苦，少一点寂寞。但是所有这些美丽人生的经历非但与我无份，还要每天靠别人抬过来扛到圣殿门口，在门口做什么呢？就指望着在来来往往的人群当中得到一个或者两个善意的施舍，每天这样靠乞讨生活，其中的辛酸不可言喻。几十年他可能习惯了这种不正常的人生，他可能已经忘掉还有一个正常人生的可能，他甚至可能就喜欢停留在这种有病的光景当中，因为有人来帮助啊，有人来照顾啊，自己不必负什么责任。弟兄姐妹，这样的人生有什么意义，有什么价值呢？这个人每天靠人抬到圣殿的门口，在圣殿外邦人的院子和以色列人的院子之间据说有九个门，是希律王用哥林多的青铜啊，用青铜造的，外面包着金子啊银子啊，是富丽堂皇的。门之外是外邦人的院，很多时候就是兑换银钱买卖牛羊鸽子的地方。门之内，进了门才能够在祭坛上献祭，然后才能再进到圣所里面去祷告。这个摊子被抬来的是其中一个门，这个门有一个名字叫美门，英文叫 Beautiful Gate， 美丽的门。可是弟兄姐妹，我问你，不能行走的人美吗？很丑，很可怜，很可悲，天天被摆在美门口，不是一个美的场景，不是一幅美的图画。人看到美门，看到的是瘫痪，是疾病，是捆绑，是无能为力，是无望。四十多年已经到门口了，每天都到门口，却一直没有办法能够进去，一直没办法去登堂入室。小时候我读过一本书，书名叫《门》，其中一句话一直记忆很深刻，他就说他不是一个能进这门的人，他也不是一个不进门就能够安心的人。总之他是一个伫立门下等待日落的不幸的人。你我是不是这样的人呢？在救恩的门口徘徊吗？或者一脚进去一脚出来，就门里门外都想要，结果就成了一个不能进门的人，也成了一个不进门也不得安心的人。三章二节说有一个人，为什么路加不提他的名字呢？ 难道每门底下真的只有一个人是不能站立的吗？只有这一个是不能行走的吗？这个人自己是来不了的，是靠别人抬的。他被抬来做什么？天天被抬到圣殿是要去敬拜神吗？不是，他来是要等别人周济，求人施舍。他来是想要得到好处的。那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出入教会，我们来做什么？是敬拜神，是赞美神，还是我们也是想得到点好处，得到点祝福？你我可能都是身体还算健康的人，但是不是有眼不能见，有腿不能行？有可能我们信主的日子也有一段日子了，但是在我们的信心上，我们的灵性上，在我们生命上，是不是还是过着被人抬的生活，是求周济的生命，想要想得不能给的生命？说到底，是不是仍然停留在美门外，没有真正进入恩典的门内，所以就是没有全源的流动，就像死海一样的生命？所以有的时候在有一些教会里头，就全能的神好像是无能的，好像是不能了。求神来怜悯我们。美门口就有这样这个气概，看见彼得、约翰要进殿，他就说：“可怜可怜我，行行好，赏几个钱吧。”门徒怎么反应的呢？三章四节，彼得、约翰定睛看他。定睛看是怎么看？定睛就是你用眼睛直盯盯、直勾勾的看，这是全神贯注的看。使徒行传第一章，主被接升天的时候，讲到彼得和门徒就是这么定睛望天，就好像用整个身心、用整个人来看，往天上看，就定睛看的，好像整个的灵与魂都要跟着荣耀的主往天上去一样的定睛。什么样的人你会定睛看呢？你在意、你在乎、你所爱的人。彼得定睛看着这个人，就好像好像医生看病人一样，越看彼得心中越发出怜悯来。这个人有需要，这个病人有需要，他是什么病？他的需要是什么呢？彼得不是医生，其实彼得自己也是个病人，自己也是曾经是站不起来的，是软弱的人。所以彼得定睛看的时候，他就看到这个瘸腿的跟自己曾经跟自己以前是一样的。彼得自己如果没有经历过，他是没有办法带人经过的。彼得自己如果没有看见的话，他是不能带人看见的。所以在这里，彼得不但定睛看他，彼得还说：“你看我们。”什么叫看我们？你会不会觉得彼得是好大的胆量，竟敢叫人看他？你敢叫人看你吗？我想没错，很多时候如果我们在做什么、说什么的时候，我们心里头是巴不得人家都来看我们，巴不得欣赏的眼光看我，仰着脸看我。但是又有多少时候在教会里头，我们听到的是不要看我，不要看我，要看神。神是看不见的，怎么叫那些还没有信或者信的还不实在的人，怎么叫他不看看得见的人去看看不见的神呢？所以我们知道我们在说什么吗？我们的那个意思实际上在说，不要看我，不要看我，因为我身上没有神。但彼得有胆量叫人看他。彼得曾经是多么自我、多么、多么、 多么自我的人，他想说什么就说什么，血气一上来的话，他刀就拔出来了，把人家的耳朵割掉，就差点就是坏了耶稣的使命。彼得曾经是多么自大的人，他以为自己是站得住靠得住的，他甚至是咒诅发誓，结果呢他败得一败涂地。这样一个彼得怎么有脸叫人看他呢？感谢主，就是在那个分水岭，实在是圣灵的工作已经在彼得上有地位，所以圣灵的工作在彼得里面越把主当宝贝，里面越定睛看着主，里面原来那些自己的东西就越没有用，越没办法起作用。那个结果就是我必衰微，他必兴旺。所以如今的彼得有胆量叫人来看他，实在说来不是看彼得，是看彼得里面的耶稣。三章五节，那人就留意看他们，指望得着什么。每天坐在门口要饭，人家给几个钱的时候，可能他从来没有留心，也不敢抬头看一看施舍的人长得什么样。但是今天他留心看彼得和约翰，留意看这两个人，他们的穿着打扮，他们的容貌可能从外面看跟任何人都没有什么两样，但是越看他就越觉得他们从里而外是不一样的人，他们里面有不一样的东西。当他看彼得的时候，心里头指望得着什么呢？开始的时候他可能还是指望几个钱，彼得是看出来的，所以彼得的第一个回应就是跟钱有关的，对吗？他指望有几个钱，一点吃的，一点帮助就好。40多年来他的指望不就是这一些吗？但是今天看着面前这两个人，他里面的指望可能就开始有一些微妙的变化。这两个人身上有什么东西，有一股什么力量来吸引他，给他一个新的指望。这个指望是什么呢？可能他自己也说不上来。彼得回答他说，第六节，金子银子我都没有。这话一来，可能一下子就把这瘸腿的里面刚升起来的一些希望给浇灭了。金子银子都没有，难道彼得真的是一穷二白身无分文吗？他是打鱼的，他好歹有几个钱可以养家糊口，养家糊口以外呢，卖鱼的收入可能还有点剩余。而且前面二章里头说到信的人都在一处，凡物公用，并且卖了田产家业拿出来奉献给教会。彼得是教会的领袖，难道手中没有一点可以支配的钱可以用在教会的事工上吗？但彼得说，金银我都没有。那彼得有什么？如果你问彼得你有什么，你有什么财产，彼得说，金子不是我的财产，银子不是我的财产，那些都是粪土，万事都被看作粪土，只有一件东西他看作宝贝，这东西对他来讲是他所有的财产。现在彼得要把他所有的这个家业给出去，我把我所有的给你，我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走。何等稀奇，这生来瘸腿的人求的是什么？几个钱。但彼得看到美门底下这个凄惨可怜的人，他的需要不是钱，不是人的周济，他真实的他所需要的乃是耶稣基督的名。 何等的稀奇，彼得给的远超过金子银子钱财的能力。40多年了，他每天人家给的钱，人家给的周济，不能医治他，不能让他起来走路，不能改变他的际遇，不能改变他的地位。但是如今彼得给的，奉耶稣基督的名，你就可以起来，你就可以走。弟兄姐妹，很多时候我们不知道自己真正的需要是什么，很多时候我们跟神求，不知道我们自己到底在求什么。像这个瘸腿的，在不正常的状态中太久了，甚至于他忘了什么才是正常的。感谢神，神是有恩惠有怜悯的，他没有照我们求的来给我们，他乃是按照他心意里头，他知道对我们最好的，这样子来给我们，他是量过了给我们。耶稣基督的名是拯救的名，在马太一章里头，天使向玛利亚宣告，这名所要带来的是将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在使徒行传4章12节，彼得也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另外一个名字我们可以靠着得救。这是拯救的名，而且这名带着权柄，带着能力。在腓立比书2章9跟10节那里，主被神升高，升为至高，然后神就赐他得到超乎万民之上的名，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天上的地下的，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就是天上地下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件事，没有什么东西不在耶稣基督的这个名字面前屈膝。在这个名字面前没有站立的，没有抵挡的，就是病魔也要折服，就是瘸腿的这样的病也要被恢复。不是我彼得厉害，是这个名字太伟大了。不是名字厉害，是这个名所属，这个名所表的主耶稣基督太伟大太厉害了。复活升天的主，他得着这个超乎万民之上的名，然后他借着圣灵降下，住在信他的人里面，叫奉他名的人也能够带出他的能力来。这个就是1章8节主自己说的，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做我的见证。彼得做的只是见证基督而已，不是彼得，是彼得里面的基督的灵做的。彼得这位鲁莽的渔夫，这位胆小的门徒，在主恩典的手里头被工作被制作，到他将自己降服在圣灵的管制底下的时候，彼得的里面就他里面就少了自己，甚至没了自己，里面没了自己，圣灵就真实的在他里面是充满的。我们的主就透过这个没了彼得的彼得，就继续主他自己在地上的工作，如同主他自己在地上的年日，当年他在世的时候在地上的工作一样。当彼得定睛看这个瘸子的时候，是彼得里面的基督在看，所以能够看到瘸子真正的需要，超乎人的眼睛所能看，超乎人所能想，超乎人所能求的。当彼得开口跟他说话的时候，那是正是出于主所要发表的话，恩典的话，向着这个瘸腿的人来说。当彼得在7节拉着瘸子的手扶他起来的时候，不是彼得，是活着的基督借着彼得这个器皿，透过手跟手的触摸，透过那强有力的一拉，是基督在人的需要上触摸到这个生来就瘸腿的人。弟兄姐妹，当一个人的身体被主的手摸着，当一个人的心被主的怜爱怜悯慈爱摸着， 当一个人的灵被基督的灵摸着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事呢？三章七节八节，他的脚和踝子骨立刻健壮了，就跳起来，站着又行走。脚踝子骨在圣经原文，路加用的是医学名词，路加是医生，他很注重事实和细节。那个踝子骨立刻就恢复了本来应该有的样式，那个错位的关节立刻就回到了他应该正常的位置。这个瘸子可能是全耶路撒冷里头最懂得踝子骨的人，因为呢，他整天就是躺在圣殿门口，他整天能看的就是看着无数多人，他看到的就是无数双的脚在他眼前走来走去。一个人可能对踝子骨非常的熟悉，却不知道怎么走路。他可能对踝子骨有很多的研究，但今天他无法理解，他无法明白自己那生来就残废的踝子骨是怎么恢复，怎么样健壮起来的。实际上他可能根本没有时间去想，他甚至很可能根本就没有功夫去看一眼自己的踝子骨。因为第八节说他就翘起来，生来就瘸了，在人的常理当中，他应该是拉着彼得的手，尝试着挣扎着慢慢的站起来，然后当他用力在脚上，他让自己要站起来的时候，他可能是半信半疑的。那么既站起来了，可能要长长的松一口气，然后要把脚伸出去，要把腿伸出去，要把脚踏出去的时候，这40年人生的第一步，他完全是不敢大跨步的跨出去的，应该是小心翼翼的，小小一步已经很了不起了，对不对？但是你看到这个人，他竟然跳了起来，在踝子骨健壮起来的同时，他立刻马上就跳了起来。弟兄姐妹，在路加看来，在人看来是立刻是同时，但我相信在鉴察人心的神看来，在圣灵的工作当中是有一个过程的。当彼得说只把我所有的给你，这个瘸子他接受吗？彼得给他不接，那是没用的。当彼得给他拿撒勒人耶稣的名，这个名他信吗？他不是将信将疑，他是完完全全在信心里头接了过来。当主的灵借着彼得的手去拉他，去扶他的时候，他不但信，而且就是这样靠住了。他对这个名有信有靠，他对这个名有完全的顺服，而这个信的顺服，信的听从，马上立刻同时就在外面表达出来，他跳了起来。他不是先站，试着走几步，再看能不能跳，他是完全反过来，他先跳，再站，然后好像习以为常一样往前走去，走了。这让我想到彼得曾经的一次经历，在马太十四章那里，夜里头四更天，耶稣在海面上走，门徒远远的看见，门徒看了就慌了。耶稣说：“放心，是我，不要害怕。”彼得听了，将信将疑。所以他要来试探耶稣，他就跟耶稣讲说：主啊，如果真的是你，那就请叫我从水面上也走过去。主看着彼得，主看着彼得的眼睛，你来吧。彼得看着主的眼睛，他从船上下去，往耶稣那边走过去，信主的话，听从主的话。他定睛看着耶稣的时候，他就跟耶稣一样也在水面上走。但是没走几步，彼得不看耶稣了，他看什么？他 他转眼看他的脚下，他的脚下是风浪，风浪甚大，彼得就害怕了，要沉下去了。耶稣伸手拉住他，耶稣并且跟他讲，你这小信的人呢，为什么疑惑呢？这是曾经的彼得，如今的彼得是被神工作过的，他自己都在彼得前书那边都讲，信心被试验过，就比那被火试验仍能坏的金子还更显得宝贵。所以我们看到从彼得现在流露出来的那个能力，叫这个生来瘸腿的笃信不疑，并且确确实实这个笃信不疑就带出那个医治和恢复的那个功效。弟兄姐妹，很多时候我们没法经历主在我们生命里头的工作，没法经历他要给我们的祝福，因为我们在等祖先动工，好叫我们能够相信。其实不是这样的，主早就把预备了他要做在我们身上的功夫，主早就预备好了要给我们的，我们信他的话，我们信从的那一瞬间，他的能力就发动在我们身上了，叫他的功可以成全了。这个瘸子就是这样，在信心里头他先跳起来，再站立，然后往前走。他走去哪里呢？他是不是就走开了呢？得了医治，可以自己走，不用靠人，可以靠自己了，青山绿水，可以去享受我的人生了。我们很多人不就是这样吗？得了救恩，得了神的恩惠，得了好处，我们就离开神，离开神的家，离开教会，我们就从神面前远走高飞了。这个又走又跳的瘸子，他去哪里呢？第八节，同他们进了殿，走着跳着赞美神。这是多美的一幅图画，四十多年门口徘徊，终生在美门底下乞讨，如今他也可以进门，他也可以登堂入室。原来这个美门是败落的，是荒凉的，如今就真的是一个美丽之门，一个有活泼有盼望的门。你看他走着，他跳着，他穿过美门，他进了圣殿，他去做什么呢？他去敬拜神。感谢赞美主，圣灵最大的神迹不是外面身体的医治，圣灵最大的神迹乃是叫一个被罪恶缠绕的人因着信耶稣基督的名，他得着赦免，得着释放。圣灵最大的神迹就是叫一个在黑暗当中哭泣的灵魂，叫一个在门外叹息绝望的人可以进门，欢欢喜喜的跟恢复跟照他的主的那种关系，并且可以献上那种满心的感恩，满心的赞美。这是一个见证，许许多多的百姓都看见了，生来是瘸腿的，如今健壮了，原来靠人抬，如今他自己欢然奔跑，过去只在门口，现在进了圣殿，原来只是指望得到一点身外之物，如今他里外都是被更新的，他半辈子过着求人的人的日子，如今他是活在自由释放的赞美神的这种生命里头。这是一个活生生的一个最大的见证。借着这个见证，圣灵的工作继续在这里进行。第九、第十节说，看到的人满心稀奇惊讶，众人稀奇惊讶，固然因为这件事本身是个神迹奇事，但是弟兄姐妹不要忘了，这帮百姓这帮人当中有多少就是两个月前在十字架上喊着要钉死他钉死他的那帮人呢？所以更叫人稀奇的是因为他们所害死的耶稣竟然是不死的，而是活的。不但耶稣是不死的，是活的，而且还是有能力的。不但他不死，活着有能力， 而且凡信从他、跟从他的人、奉他名祷告的人，也可以把耶稣的这个能力给带下来。这是稀奇当中的稀奇。这个见证就为彼得创造了传讲这个名的机会。从三章十一节我们往下读到四章那边，我们就可以看到五千多人因此接受了主的名，四千多人接受了主的名。不是彼得，是彼得里面基督的灵，他自己的工作。这卷书应该叫圣灵行传，圣灵借着顺服他的人而做的工，在耶路撒冷、撒玛利亚、犹太全地。书卷末了我们也看到，短短的三十年，圣灵就把主的工作借着保罗带到了罗马。直到如今，主的灵也是在我们身上工作，在世界各地，在各个角落，在信而顺从的、信从主名的人身上继续做这样的工作。每门是出入圣殿的这个路径，圣殿是基督丰满的象征，圣灵要将我们从外面带到里面去，从软弱贫穷带到刚强，带到能力里面去。虽然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们的固执、我们的成见、我们天然的生命都给圣灵许多的难处，但是神要做成这件事，他的大能与热心必要成就这件事。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主，但愿你在这瘸腿的身上所做的，主也坐在我们个人的身上。主，愿圣灵在彼得身上所行的，也能够行在我们的教会，行在我们弟兄姐妹身上。主，帮助我们真的是可以活出你的见证。主，这是你给我们的使命，而且你也已经赐下你自己的灵在我们里面来作为我们这个能力，是你的应许。主，你的话不落空，我们把自己交给你，愿你的旨意成全，愿你的名被荣耀、被彰显、被高举，好叫众人都能够被你吸引来归给你。主，我们谢谢你，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